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东京这一小群，今天又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我知道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以及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这个时候求你把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敞开，来指教我们，让我们有能听的耳，听见你的声音，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同时加添我们力量，把我们所听的能够行出来。我们赞美你，你的法则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值得爱你的人去遵守。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有很好的精神，给我们悟性，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能够行出来。愿我们把你的话语行出来的时候，你的名就被高举，你就得荣耀，你的国就彰显在这个地上。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我显现，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二个礼拜。出埃及记整本书它的意思是名字，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应该没有人为自己取名字哦，就是说你出生被到区役所报上名字的，我想都是父母给的。但是有些人可能到他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会想，我想要改个名字。那因为不认识神的人，我知道他们会算，然后呢去问，然后拿到了一个，这个可能会给我好运，所以他们可能会去要求改名字。但是呢，基本上我想我们生来的名字是父母他给我们的时候会有一些对我们的期待，对我们的盼望，然后把名字给这个孩子，因为这名字是要跟着我们一生的。今天在六章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神对摩西说话，然后他说列祖，主要 讲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位列祖，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是以全能神 El Shaddai 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向他显现的。大家知道我们从入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在门上的经文盒，那个上面写的就是 Shaddai， 你们摸了亲了他，那上面的希伯来文是 Shaddai。 神是以这样子的称呼对列祖显现，但是在第六章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他是耶和华，然后他要去对埃及的王，然后也向，当然也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他是耶和华神。所以一点一点，当先祖列祖他们跟神有一个约的时候，他们知道有一个约，但是到出埃及记以后，进入以后，神让他们开始经历他是信实的神，他们要开始看到神的作为，开始去经历他。我觉得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这一位神。一刚开始，如果你是病得医治，你会觉得啊，这个耶和华神，这个上帝可能就是医治我的神，你可能从这边进入。如果你是好像我在经济上有困难，然后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供应，你可能会认识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医治啊，他是供应我的神。所以每个人一刚开始接触到神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点一个角度，是没有办法你一下子整个都很完全的认识神。那在这个点上，神渐渐让他们看见我耶和华神是如何的一位神，渐渐向他们显明，让他们亲身去经历到，实质去经历。就像约伯所说的，从前我风闻有你，你会听到哦，从圣经里我听到哦，是这样子，是那样子。但是呢，现在我们要亲眼见他，我们要开始来经历神，不只是过去风闻有你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会渐渐从神的作为，神的他自己从他口里讲出我是什么什么的这样子的名字上面来认识。 好，我想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五章二十二节，稍微回溯一点点。在这里其实因为百姓他们觉得神不是说要拯救我们吗？但是我们的工作增加了，我们没有材料，但是呢埃及王他要求我们要做出同样的分量的砖来给他们，我们还要去收集，我们还要做。神你不是要拯救我们吗？你一点没有拯救我们，你一点没有让我们好一点，我们更苦了。好，然后他们就到摩西亚伦那里去抱怨。所以呢摩西亚伦他们又把百姓的话带到神的面前，在第五章二十二节，百姓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二十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因此其实我们今天开始的六章二节是在摩西向神抱怨以后，神向摩西说的话。摩西是夹在法老跟神中间，摩西是夹在以色列百姓跟神中间，所以他其实所在的一个位置是蛮困难的。他每一个事情他把他带到神那里去，这是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摩西他第四十年在王宫里面受到皇家的教育，是以法老的女儿的身份在那里被抚养长大四十年。之后的四十年他在旷野，我想在那个时候神开始训练他，他开始牧羊跟羊群一起。那自从他第一次在荆棘火焰中跟神相会的时候，他就一直对他的呼召不是很积极的。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不知道大家的成长的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哦。比如说在一个小学学校里面，老师说好，我们现在要选班长，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举手，有些人啊，不是很多人，有些人就说我要我要我要，但有些人就躲躲躲躲躲。可能在一个团体里面你会看到有这样子不同的反应。那摩西大概就是属于不太积极的，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的他不是举手说好我去我上，不是，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其实他一开始是很不积极，他推辞，如果有别人就让别人去做吧，我不想当。这是一开始的摩西。在三章的十一节的时候，他曾经跟神说，我是什么人？我谁都不是啊，竟然我能够去见法老吗？他在宫殿里长大，他知道宫殿里面是长什么样子。你要见一个王，你必须要有同样的权柄，或者是他愿意接见你，而且我还要能够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吗？摩西对这个呼召很不积极的回应，我是什么人？之后还有跟神这样子来来往往。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对神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会听我的话的，他还是很消极的反应。所以神就给摩西几个凭据，一个是让他的手到怀里，伸出来的时候变成大麻风，再伸进去一次，再出来的时候手得了医治。另外一件就是他要神要摩西把杖丢在地上，然后他的杖就变成了蛇。但是经过这个之后呢，在四章十节，摩西还是继续推辞，他说，我左口笨舌，我不会讲话，你叫别人去吧，我不是能言的，继续的推辞。然后他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神啊，你就叫别人嘛，不要叫我。他一直在跟神玩躲迷藏，他一直不愿意说，嘿嘿你， 他一直在推辞。当他跟神说你愿意打发谁你就打发谁去吧的时候，神发怒了。但是神有没有说好吧那我就叫别人？没有，神就是选定他，神还是要他去。你会发现刚刚开始摩西一直注目在自己身上，他说我是谁啊，然后他说我不是能言的人，他们不听我的，他们不信我的，他的整个的注意力在我身上。他其实是一个使者，就像派出去的大使，派出去的大使他的工作他的任务并不是去做我要做的事，去说我要说的事，而是他必须把他的眼目十分的完全的专注在派他去的那一位王，那一位神的身上。从摩西他服侍神的这一生，我们会看到他一开始跟神的互动，然后更多的互动的时候他会更认识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服侍上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上的一种经历。一开始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我们从一个点认识到神是听我祷告的神，他是供应我的神，他是医治我的神，但是呢你会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他的信实，他的守约，他的慈爱，我们会更完整的认识神。渐渐的我们也会把眼光从我身上转移到神他的身上。当我们越转向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越来越多被神改变了。这也是我们聚集的目的的其中的一个。每一个安息日弟兄姐妹来到祷告殿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你盼望得着什么。我分成两个大的部分来讲，第一个可能就是敬拜赞美，对不对？好，敬拜赞美祷告完了，第二个就是坐下来听分享。敬拜赞美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天聚集的里面，我讲唯一或许会是比较极端一点，唯一是我们献给神的一个时间。你献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献上你的声音，用你的全心全身全人来赞美他，是一个给出去献给神的一个动作。但是当我们开始听信息的时候，我们一直在领受，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想我要为神，我要献我的礼物，不可空手来，我要献给神，不要只想到我献的就是金钱而已。其实当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所献上的祭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早一点到。好，那么讲到听信息，听信息为什么要听信息？增加知识，需要的。对，我们开始认识神，听信息，然后认识神。我听到认识神，对，认识神很好。然后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去过一个神国里面所必须要有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好，所以我们可以抓一个目标，今天我听了这个分享以后，有哪些事情我可以开始这一周里面挑战我自己去做，不是只有熟悉的故事而已。好，那么摩西他是跟神在那边拉拉扯扯的，我是左口笨舌的，我不能言，所以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你有一个哥哥啊，你有亚伦，所以让亚伦跟他一起去站在法老的面前。今天的刚开始的六章第二第三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第四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列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
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这里所讲的约，我想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到底是指哪一个，然后是什么时候讲的约。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是神跟亚伯兰之间，神让亚伯兰沉睡了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哪一个国了哈。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到受束，平平安安地回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刚刚在六章，出埃及记六章这边讲的约，其实神指的就是在创世纪神与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四代过去，一代一百年，四百年时间到了，是神要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的时候到了。当列祖活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约的实现，但是这个时候百姓他们要经历到神是信实的，他们是可以亲身的经历到约必须被实现，约必须要应验。摩西的一个使命，他是要用行动去让神的话在这个时候应验，在这个时候实现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到最后摩西跟亚伦是顺服了神的这个呼召，所以在他服侍的这个路上，他会越来越认识到神的约，认识到神的属性。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更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神的属性一定要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同样的彰显出来。在六章的六节七节里面，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我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有逾越节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那个时候我们在盘子上面，好像不是每一次都做，所以或许有人参加的逾越节餐没有这一个我们动作。我们会用葡萄汁或者是葡萄酒在我们的盘子上点上十点，这一个点代表的是一个灾。所以你看这个图片上面的，它外面的那一个好像砖块，那个其实是用葡萄酒点上去的十点哈。我们来看一下从六章的六节跟七节里面到演变到现在，我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会有四个杯，一个杯叫做成圣之杯，或许从我们的中文里面你读不出来，但是这是已经用可能是用其他的语言把它归类出来了。成圣之杯，第一个，神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不只是救出来而已，让他们成圣。我们说成圣圣洁就是分别分开。然后第二个杯是拯救之杯，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把百姓拯救出来。第三个是救赎之杯，纪念羔羊的救赎，羔羊的救恩。第四个是称颂或者是叫赞美之杯，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是从今天的妥拉的六章六节跟七节里面整理出来的四个杯子，所以今天这个经节其实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第六跟第七节，好，我想我要为大家读一次。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 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纪念神带领百姓，带领属他的百姓出埃及。在这个时候，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摩西已经80岁，然后亚伦哥哥亚伦已经83岁。他们在法老面前行了一个歧视，第一个歧视哈，在7章10节13节的地方，他说：“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然后看了这些以后，法老他们还是心硬，不肯听摩西跟亚伦的。”我们会想，亚伦手上有一根杖，在我们学习妥拉的这些过程，这些日子里面，我们知道杖代表的就是权柄，是神的能力权柄。那么法老他也找他的术士跟他的博士来，所以当亚伦的杖变成蛇的时候，你会想，诶，为什么要变成蛇？可以变成狮子啊，变成枪，变成剑也不错嘛，为什么变成蛇呢？然后这个术士跟博士，以前我没有注意到他们各变了一只，所以亚伦的杖是吞了两根杖的，两只蛇来的，所以是两个奇迹啊。在这里我觉得我们现在听着好像好震惊哦。第一个奇迹就是杖变作蛇，第二个奇迹就是那个变成蛇的亚伦的杖吞了两只杖啊，大家好震惊。如果在我们面前的话，我想我们是会很惊讶，看过当场变魔术吗？可能我们已经很习惯这样的故事了哈，这是很了不起的奇迹。但是呢，法老心硬，不让他们走，不听亚伦跟摩西的话，所以呢，一连串的灾，或者是你愿意，你可以说一连串的神迹就开始了，神的手就开始动工了。给谁看到？不只是给法老看，不只是给埃及人看，也同样给以色列百姓看，神的神迹，神的手，他的作为，他的大能，给所有的人看见。这是神所设立的领袖，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王，埃及法老。埃及常常是我们来解释的时候有一个寓意，它就代表世界。当时埃及确实是在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古代埃及拜的神之一是蛇，眼镜蛇，尼罗河里面，甚至他说是海龙或者是海怪，是在里面的，在草丛里面有很多，他们会去拜，避免自己被咬到。或许也是这个原因，神选择让杖变成蛇。我们看到很多图片，甚至我找的这张图片也是一样，在法老的头饰上是有一个蛇的装饰，代表他的全能，他的权力，他的大能。但是神的权力，神的全能跟大能吞吃了他的，他以为的大能。不过他仍然硬心，不容百姓去。十个灾，今天其实我并不想啊，很每一个每一个去介绍哦。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认识他们，神所对付的十个灾，其实是他们所拜的每一个神。但是呢，每一个神其实都是受造物。每一个都是神造出来的，不管你是河啊水，不管你是生物，通通都是受造物，
为什么要拜受造物呢？为什么不拜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呢？当第一个水变成血的这个奇迹，或者是你是说灾开始的时候，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没有水喝是很痛苦的事情。第一个水变成了血，所以呢，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百姓没有水喝，他们甚至就赶快去挖地了，看哪里可能挖到涌出来的水，但是都没有。耶稣他所做的第一个神迹，大家还记得吗？他把水变成葡萄酒。我们今天领的圣餐，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血，他的血可以带给我们生命，他用他的血，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买赎我们，跟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是不一样的。这个尼罗河里面的血是让所有的鱼通通都死了，人都没有东西喝，他们开始去找哪里有真正干净的活水可以喝。摩西跟亚伦他们把这个第一个水变成血的这一个奇迹展示了以后，法老他也叫他的术士来，他一样把水变成血，他向你证明我也可以，你可以，我也可以，你做得到我也做得到，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这是世界上的反应。第二个呢，蛙灾，青蛙满了地上，满了各处，埃及人拜青蛙，他们喜欢青蛙，可能就好像现在有个词哦，叫吉祥物，好像会带来好运，带来吉祥，他们喜欢青蛙。但是这个时候呢，青蛙已经太多了，太多了，已经到处充满各个地方了，已经很苦恼。但是呢，法老叫他的术士来，他做什么？变青蛙，变更多出来。这两个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他有没有解决百姓的苦恼？没有，水都变成血了，满地都是青蛙，为什么还要再变更多出来呢？这个是一个打问号的地方。第三个是灾，地上的尘土有多少？很多耶，根本数不了的。他把这些狮子全这些灰尘全部变成狮子，到处跳，到处跳。到这个灾的时候，术士他们办不到，他们变不出来了，所以他们投降，他们承认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手，我们变不出来了。感谢主，他们变不出来了。变更多的话，那百姓真的是受苦。如果他是一个爱百姓的王，他是不是可以把血变回到水？他是不是可以叫青蛙全部都回去河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埃及王他就要变更多出来，不管百姓的死活？他只想彰显我可以，我有能力，我比你强，我不管百姓的死活。这是世界的王，但是我们的神他是蛮有怜悯慈爱。我们的神到第四灾的时候，他开始分别，如果你继续不听的话，我会把我的百姓分别，他们不会再受到灾的苦。真的，在埃及歌山地的地方，神的百姓居住的地方，灾都没有临到他们。但是世界的王仍然硬心，仍然不降服王的时候，世界的王的百姓仍然在苦难里面。这个时候你要选择，我要跟从哪一个王？当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记忆哦。以前我们在读语言的时候，有一首歌，我不晓得那是是为了那一个学习写出来的歌呢，还是所有普遍被人知道的一首很短的英文歌，两句话。他说 Everything you can do I can do better, I can do everything better than you。 有没有人听过？没有，我就不知不觉就开始哼了。他一直说所有的事情你能做的我也能做，然后呢，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任何事情做得比你好， 然后我的孩子就在旁边听到我在那边哼哼哼，他就说ひどい，他说好差劲哦。这个是一个很骄傲的歌，你孩子妈，当然我的孩子是成人的，他们听得出来。尊敬跟骄傲充满了法老的心。有一个牧师，他把骄傲这样子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高尚的罪，他分类了。在神的眼里，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被接纳的，不被容许，在神的眼里看是罪，但是在世人的眼里不一定。世人可能觉得杀人放火抢劫这个才是罪，所以这个牧师很有趣的，他就把这个骄傲尊敬，他说这个是高尚的罪，这是我们很容易纵容的罪，很容易就是不去管他的罪。但是因为今天或许以往分享会走到别的角度，今天我突然对这个有一点感动，所以我想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如果一个人骄傲，他的败坏不远了，他也快跌倒了，开始傲慢，开始轻视别人，有一种比别人好的优越感，你做得到我也做得到，你不可以比我更好，我的能力比你强。所以埃及王所选择的，他如果他真的有能力，他可以使灾消失，他没有，他变出同样的灾让百姓更痛苦，证明我可以，我做得到。另外还有一个是，也是箴言6章16到19节。箴言6章16到19，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高傲的眼，这已经列在第一个了。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箴言，你会发现神真的是很憎恶骄傲。那是我学生时代开始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箴言，我蛮惊讶的一个发现，神耶稣他给我们做的很好的榜样在腓立比书里面，但是他舍己，他谦卑，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神他的知识，他是神的神，他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模范。神真的是很憎恶骄傲的，骄傲会让人的眼盲、眼瞎、心盲，只看到自己，不顾百姓的生死。真正的顾念他的百姓的，他真的是顾念百姓的生死，是不是？一个好神，一个好王，他是顾念他的百姓。也让我想起了所罗门，当他在判案的时候，当两个母亲他们睡在一起，跟刚生出来的孩子睡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母亲她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孩子，到天亮的时候自己的孩子死了，她就去抢隔壁那个还活的孩子，就说这个是我的孩子，死的是他的，活的是我的。所罗门怎么办？拿刀来，一人一半。当这个时候真正的母亲他会顾念孩子的生死，因此他就看出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了。遇到急难的时候， 真正顾念百姓的生死，顾念他儿女生死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王或者是好神。埃及，我们继续来稍微看他一下。虽然他在400年里面孕育了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军队，将来成了一个国家，要从那里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对埃及的记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以赛亚书30章。第七节，他有另外一个称呼哦。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有些地方他会用神称呼埃及是拉哈伯，意思是其实就是骄傲、傲慢的意思。同样在以赛亚书的51章9到11节。以赛亚书51章9到11。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像古时的连日，上古的世代兴起一样。从前砍碎拉哈伯，刺透大鱼的不是你吗？使海与深渊的水干涸，使海的深处变为熟民经过之路的不是你吗？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里仍然称埃及是拉哈伯，但是他是已经在没有办法胜过神的权力，他是被砍碎的，他是被刺透的，但是同时他是骄傲的，他是傲慢的。神的大能制裁了这个世界的王，世界告诉我们的或许很多是你必须要注目自己，你必须要高举自己，我们要很小心，不然就会落入世界的网罗里面。神所设立的领袖跟这世界的王，我们要听哪一个的？转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神所设立的领袖，神的代言人。大家有没有当过翻译，或者是替别人带过话，带过话有？你有没有觉得你任务很重要？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七章，神对摩西说话哈。神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这是神要他带的话。我们知道带话的人他要传递的很正确，他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就像我们在讲妥拉一样，不可以加上自己的意思，也不可以减少原来那一个人他所要传递的内容。所以其实他需要很正确的认识这一个讲话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席上为一个人翻译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是认识他的，但是呢当我听到的时候我不确定他的意思，所以我还返回来问了他一次。那很显然他的意思是没有错，我没有听错，只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时候应该不是讲这句话吧所以我稍微把这句话堵掉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告诉我我不可以有我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其实呢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比一刚开始，我相信他渐渐知道神做事的法则，他越来越认识神的心意，知道神的属性，知道神他所要做的事情，比他的不积极推辞到这个地步，他 一定又进了一步，所以他去面对，他愿意听神的话语。神一直在塑造他的器皿，他是一个陶匠，如果你愿意给神使用，他会一直在塑造，一直在修剪，让你可以更多的明白。当我们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很明白神做事的法则，你所认识的神他是这样子的做事，他是这样子的属性，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违背他的属性。所以当你觉得你领受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检查一下的，是不是跟神的话冲突呢？是不是跟他的属性是冲突的呢？不可以只是凭着我看了异象，我听了预言，你就完全的100%的接受。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分辨的能力。摩西在这里神给他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第一个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第二个去侍奉敬拜耶和华，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带给法老的信息其实就是这样子，我的百姓要出去，要出去做什么呢？这里也是一个重点，要去敬拜侍奉耶和华，不是出去没有辖制了，你不是奴隶了，你就喜欢去做什么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要知道被神赎出来以后，你的路是去敬拜侍奉耶和华。在出埃及记可以找到很多出去要做什么，是神告诉他们你们出去要做什么，敬拜侍奉耶和华出现了很多次，另外一个是向我守节，再一个是与神同住，这是神的心，他要百姓从以色列出从埃及出去以后所要做的这一些事情。但是代表世界的这个埃及王，他看到这么多原本是属于他的这一些百姓要接受耶和华神，我再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原本不认识神跟这个世界在一起的这一些百姓，有一天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听到了救恩，当他选择我要信耶稣，我要相信耶和华神的时候，灵界是有震动的。你看到法老说好你们就去吧，他有没有？没有啊，他跟你拉扯的。而这一群百姓他们自己经历到了，你一点没有救我们啊，我们好苦啊。这是刚你下定决心的时候，其实呢世界已经不放手了，他已经开始要拉扯你了，他不甘心的，让你觉得我一点没有更好，我信主好像还没有一点更好，才刚开始呢，才刚开始。我们来看第八章的25节，法老看了这些灾以后稍微有一点点心软吧，他招了摩西亚伦来说，8章25节，你们去吧，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他好像有一点让步，然后他告诉他们在这地，在埃及里面敬拜你们的神吧，他提出了这个提议，好你们可以，但是你们还是在世界里面敬拜你们的神吧。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在埃及里面，你还是在世界里面敬拜你们的神吧，不用出去了，不要跟世界说分手了，你们还是在世界里面好好的，没有关系。但是呢，同时神就是从这一个灾里面开始分别歌珊地他的百姓跟埃及人，一直到10章8节的时候，法老又问要去的是谁呢？然后他再加一句话，不可以都去。要去的是谁？你不要全部都去啊。你要信你一个人信就好了，你不要全部都去啊。好像就是在告诉你，我用另外一个话来讲的话。然后呢，他继续说，你们的牛群羊群都要留下来啊。为什么要留下来？留下来的话 以色列人必须再回来一次。还要想尽办法让你跟这个世界，这个埃及地还是继续有挂钩，让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出去。这是世界的王法老他所提议的，他告诉你牛群羊群留下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保持联络吧，我们保持联络，你不要全部出去了。原本在世界里面有没有快乐？有没有？讲实话，世界里面是有快乐的。圣经里面也讲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在世界里面，在最终里面是有最终之乐这回事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24到27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4到27，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在世界里面，在最终里面是有最终之乐的，暂时的最终之乐，跟我们的永恒比较，你要选择哪一个？出埃及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会看，哎呀，他们怎么在那边打转半天啊，其实就是我们的故事，成为我们的见解。刚开始我有问大家说，我们在听信息的时候为什么要听？我们要学什么？听了以后怎么办？有什么可以施行的？神让我们因信称义得救之后，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当我们学习妥拉活出来的时候，就是成为圣洁，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因此我再次提醒大家，出埃及不是出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已经走入神光明的国度的话，知道我们是要来服侍神，敬拜神，向他守节，与他同住。这几天我听了一篇信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个讲法。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神好像很容易就走进园子里面。这位牧师他的解释是，其实那个时候神与人同住，神的帐幕就是原本就是在人间了，他一走就走进来了。但是呢，因为罪的关系，叫我们与神隔离，地上跟天上中间有个隔阂了。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好多天使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到新约的时候，没有记载那么多上上下下的天使。新约的时候，神再次到我们当中，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到最后，神新耶路撒冷要下来，神的帐幕真的在人间，天国要下来，不是我们要上天堂，天国要下来。而我们现在所应当做的，就是要过一个成圣得圣的生活，这是我们学习陀拉的很重要的目的的里面的一个。好，今天最后我想用一个经文来勉励大家，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15到17。
我们一起来读吧，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阿们。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刚刚我读错，因为我在上面加了几个字哦。不一样的版本，它有一些地方说，但是唯独遵行神旨意的那人是永远活着的。神旨意，妥拉，遵行神妥拉的人是永远长存，你会永远跟神在一起。愿我们今天的分享成为大家的勉励，在这一周里面，我们继续的去反刍，让圣灵继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粮，求你把你话语的种子这个时候深深的植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2019年的第一个安息日开始，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语吃喝了以后，它使我们的灵人更强壮。主，我们谢谢你，你的名必要被高举，你的旨意必要借着你的百姓被行出来，被看见。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